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经文是保罗书信的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十节。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在上周我们看到了第五章的第十九节，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六章的第十节。那么在今年的一次的圣经学习当中呢，我们还学到了在这一章前面的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经文。那么今天我们在这节经文当中看到的是使徒保罗著名的对以弗所教会最后的劝勉。在这里使徒保罗谈到的是关于灵魂里的战役，关于信徒要靠神武装自己。这段经文非常的有力量，值得我们反思，非常的深刻，同时呢，对我们的行为也有非常的指导意义。这些经文涉及了我们全部的灵魂状态和需要。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刚强。今天呢，我们来看这里的第十到第十三节这几节介绍性的经文。如果神允许，我们会谈到基督徒的全副军装，关于如何靠着主在灵魂里的战役中防御和征战。在这里使徒保罗说靠着主刚强，今天的第一个标题就是灵魂里的战役。我们从悔改归信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这场灵魂里的战役当中。灵魂的敌人撒旦随时攻击我们。我们来看一看撒旦的诡计吧。撒旦是邪恶的，他会不依不饶地攻击我们。撒旦用狡猾，难以用言语描述的狡猾对待我们。魔鬼撒旦和他那些属他的黑暗势力在暗中观察我们，随时随地的观察我们。魔鬼随时准备着伤害我们。魔鬼和他黑暗的势力会挑动我们在内心里面已经昏睡了的那些谎言，或者设下新的诱惑来攻击我们。我们这样说下去可能有点可怕，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恐吓我们，而是要安慰我们，使我们得刚强。使徒保罗教导信徒要靠神武装自己，但是我们可能会完全错误地理解使徒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当我还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观一个老房子，当时我拿起了一个军队用的头盔，还有一件军装上的盔甲。我当时年纪很小，但是我记得我被那个盔甲和头盔的重量所震撼。我在当时看到的呢，是英国15、16世纪那些军队用的盔甲，但是罗马时代的盔甲会稍微轻一些，但是也是很重的。你要穿上这些打仗的装备，你必须要有力气，你要有好的身体。但是我们可能会错误地理解在这里使徒保罗所设下的关于全副军装的比喻。我们会可能会认为说，我们穿上了盔甲就成了英雄，我们配上了剑可以驰骋疆场。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不是要让我们从英雄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比喻，这里的比喻是要让你看到自己是被神所保护的。请允许我再给你一个另外的比喻。当然我在这里的比喻呢，不是要来取代使徒保罗受神所漠视的比喻，但是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启发。试想 我们在这里不是戴上盔甲，而是穿上一件潜水衣，或者说你是坐到一个球形的潜水器里面，沉到海里面。一个人呢，可以进入到那个一个这样的深海球形潜水器当中。那么乘坐潜水器呢，比穿潜水衣要容易。人只需要爬到这个球形的潜水器里面，沉到海底，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那个在海中的研究工作。就算你年纪大一点，你不习水性，你也可以进入到球形的潜水器当中，因为那个潜水器保护你，你不用担心章鱼的脚缠住你，或者鲨鱼攻击你，因为你在潜水器当中，你是受到了保护的，你是安全的。那么使徒保罗在关于这个全副军装的比喻里面呢，强调的是神对你的保护和帮助，而不是强调那个军装的重量。这是关于神的恩典的军装，神赐给我们装备，让我们去做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与神同行，靠着他的力量抵御敌人的攻击。我们有了神的保护，我们就不会受到灵魂的敌人给我们造成的伤害。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这个部分。在这里讲到全副军装，不是说军装让我们成为了一个英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成为了英雄，而是你靠着穿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可以站稳了。你因为你可以站稳，是因为你使用了神所这奇妙的保护你的军装，你穿戴着神所赐给你的军装行事为人。这个部分是我要强调的。这里的比喻不是关于英雄的，而是关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旧的性情仍然在我们里面，我们仍然容易摔倒，但是神他赐给了我们莫大的保护和让我们得坚强的装备。我们在神里面所做的，不过就是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军装来行事为人。但是我们的失败呢，就是常常忽略了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个思路继续来往下看。我们再回到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刚强。下面我来讲解一下这个主题。这里的教导要刚强，在古希腊文当中呢，是一个被动语态，意思是说要得以被刚强，或者说被赋予能力的意思。在这里强调的刚强不是你自己的功绩，这是你在软弱中得到的神的帮助。我要强调这一点。我们再读这句经文，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被他所坚强。靠着主在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我们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主，我们靠着主我们才能悔改归信，是他的恩典让我们悔改归信。然后谁为此提供了保障呢？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上了十字架受难，拿走了罪对我们的惩罚。主耶稣基督面对人的挑衅，他仍然为信他的人提供了天国的保障，让我们可以得祝福，可以蒙神的接纳。所以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力量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灵魂的敌人会常常攻击我们， 让我们陷入各种各样的怀疑当中。灵魂的敌人会对我们说，你不可能成为信徒的，你不可能真正悔改归信的，你刚刚犯了罪，你怎么又说你是属神的呢？所以灵魂的敌人常常会用这样的话语来迷惑我们。灵魂的敌人常常的这样子在动摇我们的信心，但是诸位，我们要记住，我们在神的里面才能够坚强。主他洗净了我们的罪，他替我们受难，他拿走了我们原本要承受的惩罚，他使我们能够被神所接纳。所以我们要靠着救恩的大能才能站稳，我们要靠着在他的里面的能力，我们得以坚强。那么第二层意思就是说，如果神是大能的，他当然凡事都能够帮助信他的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自己，他是三位一体神第二位阶的这一位，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他因着他的道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是主他亲自让我们成为了全新的人，因此主可以征服我一切的罪，当我发了不该发的怒，主可以帮助我们反省悔改，当我们的灵魂里面变得冷淡，他会重新的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重新振作起来。当我们愚顽的偏行己路，当我们离神远了，失去了对他的爱和良善的感受，他会帮助我们。神在这一切事情上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这是使徒保罗对我们的劝勉，要靠着主刚强，我们要寻求主的帮助，我们要相信主他无所不能。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关于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武装的一个介绍，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这里穿戴，在原来的希腊文当中的意思呢，就是说一次并且永远的穿戴上军装。我们每一天都要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军装，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永远的需要，我们要靠着神预备我们抵抗罪恶，过圣洁的生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这里全副军装四个字很重要，因为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呢，提到了六个部分，有人会说七个部分，因为第十八节的祷告也可以看作是额外的劝勉的部分。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要靠着神的力量穿上经文当中接下来谈到的六个部分，包括祷告。上面我来讲解一下我们怎么来理解全副军装的意思呢？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有些人对这句经文的理解是错误的，比如说美国有一位福音传道人，他一直在鼓吹简单的所谓成圣的方法，他说你只要想办法不断的在神里面喜乐就够了，你只要做一个高兴的基督徒就好了。他这种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基督享乐主义，他认为说你只要享受神就万事大吉了，你只要享受神你就可以战胜罪，你就可以跟神亲近。但是诸位，如果你研读圣经， 你就会理解穿戴神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那些所谓的成圣理论，也许用心是好的，但是他们企图将神的全副武装简化到某一条理论，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在这里使徒保罗提到了全副军装的六个部分，或者说六个方法，我们要心领神会，这样才可以抵抗邪恶，保持圣洁。这六条是不可以简化成为一条的。有些人还提到了其他的方法，他们说你要每天看见耶稣，他们说你只要常常能看到他，你就不会犯罪。这样的理论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是这也是错误的。在这里六个部分缺一不可，你要戴上头盔，还要穿上盔甲，你不能够穿戴一部分然后忘记另外一部分，因为你那样做你就很容易成为敌人的猎物。我们需要神的全副军装，缺一不可。还有人说你要做的呢，就是住在基督里面。他们说既然因信称义，那么你如果试图去努力战胜罪，你就会失败。他们说你要因信称义，就应该完全靠着恩典嘛。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被动的，他们认为你什么也做不了，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你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战胜罪。诸位，这样的理解也是完全错误的。使徒保罗在这里谈到了神的全副军装的六个方面，我们要聚焦在这六个方面，因为这是非常严肃的教导。我们在这里经文说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诸位，在这里关键是真理，我们要理解真理，这是关键。束腰的带子，真理是关键。当然盔甲也是不可缺少的。历史上呢，有一些作者他们在解释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他们会说，那么在这里经文当中提到了用护心镜来遮胸，说没有提到护背镜啊。诸位，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那些历史上的作者他们不懂得罗马时代的军装是什么样子的。罗马时代的军装呢，是有护心镜和护背镜的，而且都是由带子连接在军装上面。那么回到这个比喻，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条带子，护心镜和护背镜不能够连接起来，所以真理是关键。除了真理之外，我们还要有真诚的心。真诚对于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是至关重要的。一旦不真诚在一个信徒的心里面作祟，假冒伪善就来了。我们再来一起来看一下在这里使徒保罗提到的六个方面，那么在今天我只做一个介绍。第一点，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在之后将要来详细讲解这一条。第二点，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意思就是说基督所赐的公义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从基督那里支取他给我们的公义。我们之后要来详细讲解这一条。第三，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有人会忽略这一点。我们要穿上鞋，我们要穿上鞋，福音所赐给基督徒要为主见证，做见证，要结出属灵的果实来。罗马时代的士兵呢，会穿上合适的军鞋，这样才能够行动，才能前进去攻城略地。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防御和抵抗灵魂的敌人，虽然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为神做见证吗？我们有侍奉他吗？我们有穿着主所赐的军鞋去主动出击吗？否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活，我们没有为神结出属灵的果实来，我们只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没有目标，没有目的，没有成为对别人的祝福。第四点，当然我们要防御，就如这里的经文谈到的，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要信靠主，我们之后也要来详细讲这一点。第五条，也就是第五个部分，就是要带着救恩的头盔，这是关于要保守你的心。头盔保守你的思想、心灵、整个生命，这是关于救恩给我们的盼望，以及对我们心灵和思想的保护。第六个部分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在这里可能会想说，前面不是提到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吗？但是诸位，在这里圣灵的宝剑是指这宝剑是神所赐给我们防御的武器，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圣经为神所做见证，要用圣经为神做见证。我们会谈到这一点，圣经是基督信仰的基石。下面我们来稍微谈一下神所赐的军装，全副军装的几个部分。我们在这里第11节看到，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还能站立得住。就是说，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军装，我们要站稳，不要摔倒，不要被魔鬼所利用，影响教会，带来教会的混乱和罪。我们不要让魔鬼来占据我们的心，不要被魔鬼所利用，让他趁虚而入到教会来摧毁我们的教会。还能站立得住，要站在哪里呢？就是要站在主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我们要防止魔鬼的诡计，这里的诡计也可以翻译成预谋或者策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就提到了这个词，诡计。这个诡计用的是复数，意思就是说，魔鬼有各种各样的诡计，魔鬼会不断的用重复的方法去攻击和诱惑教会，而且魔鬼还有新的诡计，新的预谋和策略。魔鬼在黑暗里面行事，你看不到他，我们不是凭着血气跟他征战，魔鬼是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敌人。魔鬼呢，不会被我们的血气所摧毁。你今天战胜了他，他明天可能又回来，所以魔鬼的攻击是不断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放松。魔鬼不是我们在血气当中所能征服的。所以正所谓这里的经文第12节看到，因我们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鬼征战。使徒保罗呢，在其他地方用了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天使或者魔鬼的等级，但是在这里等级不是 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使徒保罗不是说我们跟那个地上的精神宗教领袖或者说普通的那些人在征战，不是的。在这里用到的这些词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征战的魔鬼的势力是庞大的。在这里不是强调等级或者谁在掌权或者谁是首领，在这里所谓的执政的掌权的意思就是说，恶魔是在攻击你，攻击我，攻击我们的软弱。执政的掌权的恶魔，他记得我们旧的罪，他记得我们灵命当中的软弱。恶魔想方设法的在钻空子，他是无比狡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这样的恶魔。掌权的在这里指的不是说他控制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有疾病，主耶稣基督已经结束了魔鬼对我们身体的控制，但是仍然魔鬼他会攻击，在黑暗当中攻击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攻击信徒生命当中的软弱。魔鬼企图要摧毁我们的灵命，让我们承受各种各样的灵魂当中的挣扎，让我们陷入到羞耻当中。魔鬼要让我们企图让我们放弃我们作为信徒的身份。魔鬼憎恨信主的人，他要来毁谤和攻击信主的人。再看到天空属灵气这个词，在这里希腊文当中就是指的是天国的意思，就是指灵魂里面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见魔鬼，当然魔鬼没有住在天国里面，在这里指的天空属灵气就是指魔鬼他是在灵魂里面，在人的灵魂里面来工作和攻击我们。我们再看这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征战。魔鬼不断的攻击我们，他不能夺走我们的救恩，但是他可以攻击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这一切我们都要谨慎小心防止，魔鬼会诱惑我们犯罪，魔鬼会诱惑我们撒谎，魔鬼会想方设法的让我们接触到错误的教义，以此来影响和破坏神的教会。魔鬼会企图让我们违背圣经，产生对神的怀疑。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过去教义上是纯正的，但是突然一下错误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你读那些历史会常常疑惑，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那就是因为魔鬼的伎俩要来摧毁教会，魔鬼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教会去接受到错误的教义。同时呢，魔鬼呢会不断的让信徒个人产生对他的怀疑，甚至嘲讽。就如当在伊甸园当中，夏娃受到了蛇的诱惑，说：“难道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吗？”魔鬼会用这样同样的伎俩来 诱惑我们，会问我们说，神真的成就了这个吗？神真的做了那个吗？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要每天的读圣经，我们要求神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意，要让我们常怀感恩的心，要让我们将自己的心献上，要感谢神。如果你一天或者两天不去亲近神祷告，你可能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你可能内心当中就会产生怀疑软弱了。那到了第四天，你可能就开始，你的信心就开始摇摆了。到了第五天，你就可能变得冷漠了。所以这是我们要谨防的，因为魔鬼会通过这样的伎俩让我们的灵魂冷漠，让我们远离了神。同时呢，魔鬼还要来让我们灵命退步，让我们嘲讽信仰，让我们不信，甚至变得伪善。魔鬼会通过让教会的领袖来受到了试探，变软弱，因此摧毁他神的教会。比方说，你去到一个教会里面，你看到了那个教会的那个台上面有架子鼓，那你会问说，这是谁放在那里的呢？诸位，很多时候这是神的伎俩，因为魔鬼让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想象和力量，让我们借着世人的这样的所谓的智慧来传神的道。魔鬼会让信徒的心里面产生安逸，认为说，我这个礼拜这个月不能够放松一下吗？我不能够从教会的事工当中和侍奉里面休息一下吗？魔鬼通过这样的不断的让我们产生安逸的感觉，让我们失去了对迷失的灵魂的怜悯，拿走了我们的敬虔和热诚。魔鬼让信徒变得越来越属世，陷入了到了各种各样的娱乐当中，那些媒体了、电视了，甚至食物了，还有酒精了，还有各种各样的属世的音乐了。魔鬼会通过这样的事情来让信徒的灵魂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以至于信心的软弱，甚至失去对神的信靠。同时呢，魔鬼会让人产生骄傲，自以为是。魔鬼会让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在世界上的成就了，然后让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的事业成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偶像。当我们愿意去努力工作的时候，魔鬼可能会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心，让我们陷入到完全对我们自己的工作的这样的偶像崇拜里面。所以在这里，诸位，使徒保罗对我们说了这样的重要的教导，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我们靠着主，我们得救；我们靠着主，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增强。当我们受到了诱惑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靠着神监察我们的心。我们要靠着神的力量能够更好的爱他。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憎恨罪。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从他那里来的力量来侍奉他，帮助别人。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渴慕他的公义。我们要求神常常的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完全的穿戴上了他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再读一下。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第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来做一个结论了，什么叫做磨难的日子呢？那么使徒保罗用这个词，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是当魔鬼在这个世上，在信徒的这样的生活里面，开始不断的制造各种各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就有难了。因为信徒会因着魔鬼的这样的攻击，会变得骄傲，会开始去关注那些错误的事情，倚靠那些错误的思想。这里指的磨难，就是当魔鬼的攻击越来越猖狂的时候。当然，这里的磨难的日子所谈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末世。在这样一个末世里面，会有离经叛道的事情出现，属世的思想会越来越多的涌现出来。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一场征战是我们信徒一生要去打的仗，而我们要靠的就是穿戴上神的全副军装。我们这全副军装的六个部分缺一不可，每天的都要穿上，我们要有紧迫感，我们这样才能站立得稳。我们靠着神他的恩典，穿戴上他的全副军装，我们才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力量，我们才可以得刚强，我们才能最终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说，最后末了的日子，我们要靠着神得刚强。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了使徒保罗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劝勉，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的讲道当中，我们要再来仔细的来讲解这全副军装的六个部分。今天我们最后来唱的呢，是著名的传道人查尔斯·威斯里的一首赞美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唱过这首赞美诗。我那时候还没有悔改归心，还不是一个信徒。我唱的这首赞美诗，觉得这些歌词当中充满了一种单薄无力的胜利主义。我没有从这首赞美诗当中得到力量，当时原因是我当时不理解这首赞美诗。当我长大了，当我得救之后，我才理解这首赞美诗当中的深意，才知道这首赞美诗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信徒要靠着神的力量来得刚强。亲爱的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唱这首赞美诗，是我们教会诗歌本的第479篇。赞美诗的主题就是基督的精兵要站起来。